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第二十期的车队库聊日本。我们这期的关键词是宅，在日本。
也不是宅吧，反正就是生活吧。
生活吧，生活。非要美化一下。我是403吧。
我是 S 强。嘉宾是不是又断了？
是吗？
他好像真断了，有还是有延时啊？你看那个正在是连接状态，现在，哎，上了，
哎，
连上了是吧？我靠，他那网真不行。
哎，那我们借此机会先做一下我们的宣传。
不是，他那连不上，你看他那来回在现在在连呢，靠，网速不行啊，他连不上了，现在已经一直在连接状态呢。那个，不是，唐代你连上了吗？
我这没有问题
呀。哎，你刚才一直没问题吗？
没有，我刚才有一段时间一句话都没有听到。
我靠，那咱们现在就继续说吧，不用再那个什么了，再重说了。
什么呀？
就是咱就继续刚才说，刚才我俩就没说什么，我俩就直接说一个自我介绍什么的。
嗯嗯，我是金代，然后现在在日本留学已经来了快一年了。
哦，那你还挺那快的。
等会儿还没说完呢。我们这次接着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们直接开一个新的栏目，这是我们这个栏目的第三期。这个栏目叫我在日本叉叉叉，我在日本干什么呀？这是我们的第四期，我在日本叉叉叉第四期。前面三期呢没想过弄这个，从这期开始，我们这期的我在日本做个宅。
其实也不是宅哈，
他自己都说他是个宅
啊。
我就是不愿意去人多的地方。也不是说没有去过，就之前去新宿几次，然后我还都是平日去的，不是双休日，结果那边还是，
所以我觉得那种地方就是不分周几人都很多，所以感觉好乱，我对那样的地方比较不擅长去，所以后来就直接就待在家里了。
嗯，反正我觉得你去的时间也不长，你刚才说一年才。
嗯，但是我也对那些不是挺感兴趣的，就是反正怎么过的都有吧，我就不太愿意出去吃饭什么的。
啊，这点比较像我那会儿也不爱出去吃饭。哎，你现在自己做吗？
哎呀，我现在因为我现在住的那个宿舍呢，不是那种自己房间里带厨房的，是所有人在一楼公用一个厨房，
哦，
所以很少我去用，偶尔用微波炉热一下东西，也就是那样。
还行，最近是先然后考了一级，然后就已经拿到一个学校的那个合格证书了，是吧？然后是什么来的？是哪个漫画家的来的？
是
高桥留美子。
嗯，和小田健。
哦，小田健，嗯。
他俩是在那儿毕业的是吧？
嗯。
然后这个学校，然后只有一个，哎，只有你一个留学生，只有你一个中国留学生，现在是吧？
我一个中国人。
然后后来你说只有一个中国人的时候，你还欢呼了一下，说啊，终于只有一个那什么。
嗯，其实还挺高兴的，因为中国人太多的话，真的没机会说日语。嗯，也不是说大家故意就说中文，不自觉的就中文了。
嗯，因为我看你的乡音还没变呀。
嗯，
他说你的乡音还没有变。
我说
现在就是这种情况，然后之前也跟中国的学生在一起说话的时候也愿意说咱们以后说话用日语说吧，然后大家就会说啊，明明都是中国的，为什么要说日语，这种感觉。然后国外确实是那种，比如韩国人愿意跟韩国人在一起，中国人愿意跟中国人在一起，确实是这样居多的，所以这个语言问题也是没法避免的。
对，这个我觉得不现实，因为你这个两个一个国家的还说另外一个国家 的语言就肯定就是说不出来。
嗯，
你像现在公司的好多成都的，然后他成都人之间就会说成都话，然后我们听不懂的那种。
嗯嗯，对对，我感觉就在日本那边，上海人他们还都说上海话呢，那真是听不懂，那还不如说日语呢。上海人更听不懂，习惯吧，反正就是没有办法，所以还是得自己去找那种。想要练语言的话，只能自己找中国人少的地方，比如打工什么的。
啊、嗯，对。你最近你也没打，你也没有参加过打工吧？现在？
嗯，我没有参加过。我们有同学参加打工，因为我们是上午班嘛，然后下午的时间打就一般
就没事儿。
下午对，下午或晚上的时间打工，但是我们那些同学一个个都累得都起不来床，因为我们早晨得起挺早的，然后坐车也需要一个小时吧，转车也得两三次，然后到学校，所以早上有很多人起不来。导致学校也很愤怒，就是，
哎，这个你们学校干嘛把你们宿舍安排的那么老远啊？
哎呀，谁知道呢？另一个更远，我们有两个宿舍，然后这两个宿舍其实也不能说远，只能说没有直达的那种直达的车，所以就是要么就是走20分钟，然后坐车，然后坐那么4-5站到了。再就是要转两次车，然后出门走个几分钟就是车站，没有办法吧，因为我们学校挺中心的港区嘛，所以那个附近估计也没有什么住宿的地方吧。
哦，知道了，它跟那个小卡是一个区的。哦，对，还没说，就是它其实现在军代是语言学校，升学是现在是明年4月份是吧？
嗯。语言学校是不是没有办法就是越过的一关，就是必须要通过语言学校才能进行升学？
你之前不是也是想自己走，然后自己找，后来也没找个到是吧？
嗯，但是自己走的话是不是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能性，因为签证什么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无论怎么样都躲不过语言学校这一关，除非那种大学，比如说交流。
你大学的还
行。
嗯，你像你之前你之前不是澳大利亚，然后那高中嘛，然后高中好像你也没读完是吧？
高中我毕业了。
哦，然后呢？然后是怎么着来的？证没认还是怎么着？
我没有证，就是我还没毕业。但是我那个时候就已经在日本了，我还没毕业，但我已经在日本了。然后我去年拿的毕业证。
哦，你这情况比较复杂。
我自己有点捋不明白。
反正现在留学，好多都还是走语言学校，然后正好就是通过你可以大概了解一下语言学校的那种环境。哎，你先别说语言了，然后你不是新去的那个你们那边那个学校了？那学校感觉怎么样？就除了全没有留学生以外，
那个学校人少，他那个学校人很少，然后每一个专业就是20个人、40个人，所以因为他画画嘛，然后老师也有足够的时间一对一的指导。之前有很多这样的学校画画的，但是人很多。一个班级50-60人的那种，然后大教室用麦克讲课什么的，那样的情况也很多。但是我觉得画画嘛，怎么能说大教室吧，就是老师拿麦克讲讲就算了，还是一对一的那种比较好，所以我就去那边了。那边确实是物价也比东京要低。嗯，挺好的。
但是那边交通你感觉到了吗？肯定不方便吧，因为我之前也在那种地儿。
交通我感觉好像就东京特别电车特别发达，然后别的地方好像就是公交车更多一点，很少，也不是很少吧，就是没有像东京这种电车新，对，没有像地铁呀电车呀就是那么复杂，没有，一般都是坐公交。我去那边也是坐公交，在市里也坐公交。
我知道，就是就那100日元环一圈那种啊，
200日元的
啊，200日元，那其实还行。
明年4月往后税再提高10%，
那也不会多少啊。
就是说以后的税是15%呗，其实贵了不少吧。
还行，你挣的还多呢吧？你主要你不挣，现在。
幸亏我就幸亏去了一个学费然后物价比较低的地方，这我再在东京。 求索。
教えて、にゃこ先生。
C C 本不是个耽美的人 ，C C 耽美起来不是人哦，吼吼吼吼！耽美这个词原意是指唯美主义，包含一切美丽事物，能让人触动的最无瑕的美呢。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日本近代文学中，是一种流派，叫做耽美派。几十年后，这个词居然被日本的漫画界用于 B L 漫画上。引申成为指一切美型的男性以及男男之间的哈哈巴拉巴拉巴拉的关系呢，最后就发展成为 BL 漫画的代称了呢。这个世界是怎么了？
哎，你那边还是就是说画画，现在是不是好多日本学生就不是？好多日本留学生过去，不是，好多留学生过去都是想学画画的，就是在日本待久。因为我之前记得我跟你聊，然后也没有想，你好像之前也没想过画画吧，还是什么？
嗯，其实我是怎么的呢？我是从小的时候，就是四五岁的时候，我爸爸和我爸，当时大木为人呢，还有 Clamp 他们的那个画集给我买回来了，然后我当时看了我就喜欢嘛，往后一直很关注，但是我没有想过把这个当成以后职业的那个，就是没有这个打算
方向上。
对，最开始没有，因为首先这个画画啊，然后插图啊什么这样的东西在中国它首先它不是很被认同嘛，大家还是认同大学学历对吧那样的。第二就是以前我爸我妈也跟我谈过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把一个你喜欢的东西变成你的职业以后，也许你就不喜欢它了，所以就有点破坏你对那个东西原本的喜欢。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做这件事情，但是后来也是自己想了很多，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我随便去考一个什么职业，比如说我去考文学或者我去考法律，但是我并不是很喜欢那个东西，我对那边也没有热情，我就拿着这种半吊子的心情跟人家那种特别想学这个东西的人去竞争，我肯定是竞争不过人家，就如果是我竞争过人家了，那这也是不公平的。所以我就后来还是放弃了，还是想干嘛还是最想干嘛最想做的那件事还是去做，那样就决定了。
这样我觉得挺好的，反正比，因为你学什么文科，就是好多就是也问过我们，然后就说学到底是就是说日语专业学什么的，也有好多这种来问的，然后其实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学什么的，就是好多挺多的这样的。
对，太多了，真的，天天我们学校都有人在那个跟老师讨论，老师你看我学的啥，就是这样。
哎，你们那儿大学生多吗？
多，但主要是大学生，主要是大学生，然后考研的多。
哦，明白了。哎，他们大学生来的，就是说日语专业的，是不是也就真是，就是那种插班似的呀？
我没觉得，我们，我就举个例子啊，我们班之前有一个女生，她是圣外的
啊，
日语专业
啊，
毕业了以后来的这儿。他读了半年，他是比我提前来了半年，他来了半年后跟我上了一个班，
还重新学是吧？
就是，首先我不知道现在大学的日语专业到底是什么程度啊？他们不是说毕业的时候是 N2 水平吗？
嗯，
所以可能也就是中级那样，所以有很多也得从就稍微初级的尾巴开始学起，但是大学生考研我感觉比较辛苦，因为他们不是还有托福的成绩，而且还有写论文啊，所以比较累。我觉得
写研究书是吧？
现在研究生是越来越累了，我觉得以前好像就是要托福成绩的还不是那么多，然后现在基本上都要了，
基本上都要托福。他也不规定，他是不规定成绩是吧？因为我之前好像也查过，就是他不规定成绩，但是必须得有，有是加分的。
对，然后你好啊，对不对？但是他们好像现在还有很多说的，就是关于联系导师的问题。有的说是 联系可以，有的是人家不让你联系，你联系他不行。反正他们好像挺复杂的。那时候前两天听他们说，嗯，好像还挺复杂的。说有几个学生，人家导师不让联系，结果非去联系了，最后愣是没考上。
这种肯定考不上，你都没有之前没跟老师联系过，然后导师给你面试，那就直接歇菜呗。
嗯，但现在日本也什么样的都有，但是还是主要是大学生比较多，然后他们方向一般情况下就比较有，因为他们大学已经学了一个专业嘛，所以再往下考研的时候那个专业也比较容易选。
嗯，这个说不好。其实我觉得现在你就是在日本的那个发展的那个方向什么的，你到时候回国可能又会变。这个一个是你在国内是一个方向，然后到日本变成另外一个方向，然后你再回来又是一个方向了。
其实
不一样，
大学学的也许没什么关系，我觉得。
哎，其实插画你可以这样，咱们那个之前就是聊高达那期那个猴肥，他现在就是做插画师的，然后可以先咨询他一下。
我之前跟他说过，
看一下国内这边行情到底是什么样。现在
你想他一般插画，你要说这话就是插画，他们不是一般都是做游戏嘛，用的比较多，就是人物人设什么画那些东西。
嗯，
就是这种肯定比较好。
嗯，
但那谁侯威是中央美院是吧？
他们中央美院的。
哎，那现在你们那个是不是也是就是用材料画的，不是那种电脑吧？现在之前说的。哦，就等于又得拿笔画，然后还得拿那个电脑画是吧？画板。
我们也有一个专业，就是专业的就是人物设计，做人设的那个是专门面向的游戏公司，但是我们这个专业不大一样，我们这个专业是。比如说小说，像现在那个日本这边轻小说一般画画的，
就那封面图是吗？
热的那些，对，是那样的。
不是，他那个轻小说不是里边那插页也有画的吗？
嗯，包括封面
啊，
嗯，还有动画人设怎么什么的，还有很多，反正嗯，现在这样的插画的用的比较多。还有一个就是绘本，就是自己的绘本，比如说阿狸的那个，或者是吉米的那种。自己的一册画本那样也比较
多。哦，那种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那种你得能画出来呀。你要
真，对，所以就是
那你要画不出来不就糟了吗？
除了
嗯，其实画画不也是一个技术活吗？就是
不是，
其实我觉得就是嘛，就是
我觉得画那绘本你得有内容，你没有内容还是不行。
不是，其实这个就跟编程一样，然后你不会的人老觉得这玩意儿是特费脑子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其实你知道，其实不是也就是纯技术，然后有时候纯体力活吗？
不是，那个是你完成人家的任务，但是你要画那种绘本，你看他们那些绘本全是，就是作者那种思想特别明确，他会有一些。
啊，我知道你说是里边的故事情节什么的那种东西是吧？
对啊，
这个本身也是有专业的，这玩意儿叫什么来的？那个漫画故事专业好像叫，在
啊，就专门写剧本的是吗？你说？
对对对，就专门在漫画写剧本那种。
可是你看好多那种作品，它是就那种绘本，基本上都属于自主。你妹，你看那种绘本吧，我好像基本都是属于那种有点像自传似的。
嗯，
都是作者他自己那种发自内心的一些东西，就是前日子咱上集说的那个厕所女神不也是吗？那不就是他自己的故事吗？其实
厕所女神那歌啊
啊
哦哎，君奈听过厕所女神吗？没有，有之前一个挺流行的一首日本的歌，
我还查了一下呢，那歌是2010年的，在当年还上了红白歌会呢。
嗯，我听过。
对啊，就是我记得是在我那年嘛。
之后改编成了那个、电视剧电影哦，对，还有那个
就是不知道现在这个东西，然后包括过两年以后在国内会是什么样的，现在还不知道，所以你现在还得边走边看。
我觉得这个方向挺好的，
希望是吧。总之就是努力呗，现在我也没有别的事情想做了，就是现在比较目标比较明确，然后也没有什么犹豫的事情，我感觉还挺好。如果说一直犹豫自己，哎呀，当时要是学这个就好，哎呀，当时要是学那个就好了，要是有这样的想法的话，我估计什么都学不好。
对，我就反正我是比较赞同这个。然后因为之前你看之前 那个跟我一起回来的那些，然后现在也都是那种状态，就是不是还就是还是找不到方向那种状态，就是说虽然工作了，然后但是也是过日子那种，不是混日子那种。
一方面不知道自己做这件事情到底好不好呢，然后一方面又想没有别的什么机会呢，然后我感觉那样还是心神不宁的，也挺不好的，所以我就是稍微复杂一点的事情我太懒了，所以太复杂的事情我都不想做，就是给让我一条线走就好了，所以我就不好放上我画画就行了，就这种。
哦，那种也行，这种就是挺就行，因为好多人就是说去了日本以后，然后就开始就乱了，好多都是在国内就是说什么我要去那边考国立什么的，考国立然后非东京不去，然后非什么京都不去的，京大不去的这种特别多，但是到了那边然后就自己就乱了，自己乱了之后就是乱七八糟，
嗯，谁也说不好，很多学生来这边之前都觉得哎呀他们弄不好不代表我也弄不好，包括我当时也觉得嗯他们打工什么的不就是时间排不开，我能排开，但是我来了以后发现我还是算了吧，就我这样。
奇里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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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奇里狗。
微博的名字就是奇里狗聊日本哦。
微信公号的名字只有奇里狗，
微信公号还能调戏呢？
哎，调戏哦！
而且在 Podcast 上五星评论能点歌呢。
每周我们会选一首歌唱给大家听，
不过要看心情哦，没准不会唱你点的歌。
喂喂，那还叫点歌吗？
当然，歌姬是很有原则的。
嗯，我们是很有原则的。
原则，那就是要看我们的心情。
傲娇病又犯
了。喂喂，傲娇是什么呀？傲娇。
总之要关注我们哦。
导演，可以回家了吗？这样可以了吗？好嘞。
咦呀，这样欺骗性的广告萌呆呆。
就是我们很多学生总是出去吃饭，自助餐呢什么的经常出去吃，而且东京的诱惑实在是太多了，好玩的地方也太多了。嗯，今天上这儿逛逛街，明天上那公园看看，后天再去富士山，总之就是实在是东西太多了，根本就
看不完是吧？
对，而且再一个就是花钱如流水，因为在这边你什么买不到，单反，我们同学来了就买单反，买那些就是更好，对，就是那些东西。然后因为就是日本嘛，这不是最新的吗？就全在这儿买，所以那个钱也是大把大把的往外花。嗯，当时确实有很大一部分人是这样，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也许想的很好，但是你来了这边以后，有很多事情你就控制不住自己，你就是觉得很激动，你就买了。因为很多人这样。
哎，你没买吗？我之前也这样啊。但是我没，虽然那么像你说那么那什么，但是我就是之前最开始挺刻苦的，然后后来就不刻苦了，然后后来体重就一直飙到现在这个体重。
我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学生来这边以后吧，他是学习上面也弄不明白，他学习就是一方面学习吧又跟不上，然后平时又觉得自己还有很多时间，比如说自己现在还没考 N2 呢，觉得哎呀我 N2 N1 然后再考大学，我还有一年两年，还有那么长时间，我现在不用太着急，经常会这样想。但是实际上浪费时间以后就很快一点点就过去了。还有一种就是学的挺好的了，然后打工的时候，很多人啊，有很多人这样的，就是说打工的时候学到的东西比上课的时候学到的要更多，因为上课的时候反反复复的就是那么一些语法，但是在打工的过程中跟人交流什么的会懂得更多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类人也是就是属于那种后来对学校稍微有点厌倦的人，所以这属于两类人。但是比较玩得开的那种我看着是真觉得挺吓人的，那个单反那镜头那么多呀，买了天哪，吓死我了。
玩单反穷灾难。
那孩子根本就不会日语，他看着那个操作根本都不会，一个一个问我们这是啥意思，这是啥意思，因为他那机器里日语嘛都是
那什么，你说就是军代说的比较那个比较委婉，我其实我然后我直说吧，就是两种，一个就是富二代的，然后一个就是穷打工的，就这两种在日本比较多。
但我觉得也不是，我们有一个女生，她家都在这边，但是她就是打工，她自己学费都自己赚。
这种是另外一种的，我靠。
嗯，
这种属于在日本成长的那种。
嗯，打工比较，打工知道的东西更多。他也是才来了一两年，嗯，但是他就是说打工的时候，哎呀，跟人接触啊，包括店长跟他说一些事情什么的，他说那个学到的知识会更多，比上课，因为上课翻来覆去的就是那些语法啊，都是有数的，所以就。
其实我倒是觉得这倒是不是说太推崇这种，就是说我不上课然后打工学的东西。其实打工虽然你能学到什么，学到一些就是你那工作那方面的一些日语日常用语吧，但是它也是有特别局限性，也挺大的。比如说你要是在某一个地方打工，就一直在那个地方打工，你只会那个地方的所用，就是工作中所用到的日语，你只会哪些，其他的你还是不会，换一个地方还是不会，所以它也是有局限性的。
对，所以就是如果说打工，觉得打工很好，但是在打工的同时不能影响说我就不再去学校的，那也是不行的。嗯，现在就是这样吧。但是如果说总是，而且之前有很多人啊，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人问你们，也总是有很多人问我两个问题让我无法回答。第一个是，我要是去日本语言学校学一年，我能过 N1 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在日本待一年要花多少钱？这两个问题我是永远无法给出答案，因为第一个问题，这个不能靠学校，要靠自己。你能不能达到一级？这个我打不了保票，得看你什么生活态度。第二个问题要花多少钱？这得看你怎么过。你要是来了就买单饭，那多少钱也打不住你，是吧？想花钱的，你有再多的钱都能花出去。所以这两个问题总是有人问我，而且是想要来留学。第一个问题不是第一个问题，就是第二个问题，绝对是这两个轮着就问我，我都无法回答。是不是有很多人问你们？
有啊，加上这个是必问的，你像花多少钱肯定是必问的问题，因为他就特别担心，就是说自己在那边到底能，就是说能花多少，或者就是说让自己在那边活一年得花多少，花家里多少钱那种。反正我一般给人就说差不多十来万吧，在东京，然后你要多花那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了。
基础的东西，然后房租什么的那些钱确实就有那些，但是你也不能说就是平时交通费用什么现在都很贵，然后再出去吃几顿饭什么的，是吧？嗯，反正就是真的是花钱多的，那真是很多很多，一年多少钱都搭不住。但是也有花的很少很少的那种，很节约的那种也有，所以还是看自己生活态度。然后学日语也一样，有的来了两年 N2 还没过呢，有的来了半年可能 N2 就过了，还是得靠自己吧。这种东西学习的事情不能指望别人吧。
对，这点比较赞同。哎，40，你觉得呢？你感觉怎么样？就是说你听，就是说这些，然后觉得日本留学对你就是说比你以往的那种就是说想法吧，有没有什么觉得不一样的？
我觉得没什么不一样的，我关键就是没什么想法，所以我没什么不一样的。
我靠，你就是说你不是没，就是说你没出国之前，就是说你觉得哎这个国家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生活怎么怎么样的。哎，那这么问，就是说你愿意把你的孩子送到日本吗？或者送出国？
送出国是可以，但是不一定是日本吧。
啊，其实反正日本就是，其实也不是日本，不过这好像是通病，这个是咱们国内的通病。
你说什么通病？
就是留学这事儿的，然后就是说你在国外的那种状态是个通病。
嗯，没听懂。
就是说你去日本也好，去哪别的国家也好，很有可能就是说 将来你或者你的家人也会遇到就是同样的那种心理问题。
是不是我现在已经有问题了？我怎么你说什么我都听不懂了？你说什么有问题啊？
那可能就是没去过，然后就没有那种感觉。
嗯，哪种感觉啊？你再描述一下。
就是怎么说呢？
首先你很明确的知道这不是你家、
嗯、
然后你难受的时候不能找你妈、
嗯、
还有就是你的钱你要掂量着花、
嗯、
再就是什么呢，有一些事情麻烦的事情到你身边的时候你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去问，你就得靠你自己，就是你任何时候都得有一种反正这就我一个人别人谁我也不能靠这样的想法。你说找谁商量商量，你说在国外信得过特别特别信得过的人也许真的很少，所以就很多麻烦的事情要自己做。再一个就是自己生活，然后每天做饭什么的，然后包括像日本尤其是这种什么我觉得比较麻烦，因为他们那个礼仪很多，然后就是说话什么的你就要很注意，然后哪里要不周到了你可能还讨人招人家烦了，所以就是很多的事情都要自己这样去弄。而且最让人觉得受不了的是什么呢，嗯，你像我有很多同学现在在国内读大学，然后有的在青岛啊什么样的或者更远的地方，然后他们有时候想家但是觉得回家是很快很快的事情，但一旦是要是在国外即使是日本也觉得回家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一件半年可能才能回去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意识的很清楚。如果在国内的话啊，总感觉好像离得也不是很远嘛，随时就能回去了，就这样的感觉。
嗯，
不知道，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你对于我这种低智商的，你得这么解释清楚一点，你知道吗？我也说不好，但是我觉着还是应该出去一下。
对，
出去看看嘛，最起码就是。
反正我觉得就是没什么，就是经验没，我觉得挺好的，但是别的就是那么回事，就是体验一把。
嗯，
确实是经验是比较宝贵的，而且花钱也买不来的。但是我现在觉得可能对于国内的大家来说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己专业问题，你最喜欢的你想到底想干嘛，然后比如说我就是想学建筑，然后建筑关于建筑这个专业到底是哪个国家的哪儿这个方面做的最好，然后你要去调查，不能说来了日本以后你现象啊我想学什么呢，这个专业在日本也不一定是冷门不冷门热门不热门，你到时候考的时候包括你查资料什么都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很麻烦，我们有很多同学都这样。
我觉得吧，这点上倒不用看得这么重，因为其实你在咱们啊就是有不是有一句话叫什么成功是靠99%的汗水和1%的天赋，但是1%的天赋的重要性要大于99%的汗水，所以说呢我觉得啊就是咱们这种就所谓的一般人你也不可能成为那种所谓的什么大师什么的，因为这个真是你天赋没在那儿就差不多就完了。嗯，我也不是打击积极性啊，就是说这个就是事实就摆在这儿。咱们这种人呢，说实话，你专业对不对口，对于你以后的工作可能真的没那么重。
哦，明白你的。
嗯，你明白了，因为他现在没有工作，他不知道。你跟我，咱们都干这么长时间，上这么多年班了，这很明白。这个专业，说实话，你在工作中你都可以去学，这只要差不多，你都可以在后来去学。只是这个大方向你可以先把握一下
啊，对，但是我这大方向其实也是完全不挨着我的方向。
嗯，对啊，但是你现在干的不也挺好吗？
对啊，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学的时候索性找自己喜欢的学，学的高兴，学出来之后上班了你再苦逼去就完了，因为很少有人能把自己的兴趣到最后真的转换成自己的职业。
我说的完全跟你说的不是意思。
对，你俩不是，你俩说的是两个方向，一个是说的是职业的观，然后你说的是一种不叫理想，叫是自己的那种兴趣的那种叫什么梦想。
梦想肯定有，其实梦想啊还是决定在那个你那个你有钱了你就可以去实现你的梦想，是不是？这说的现实点不就是这个吗？
不你还是哎行，这话题就打住吧。
行吧，那插首歌吧。
啊，插什么呀？
不知道，那个那谁给推荐一下吧。
君丹
插一首，歌。
嗯
你就直接随便说一首。你之前给我发过，不是发过好多吗？
嗯，最近比较推荐的一首是阿布真央作词作曲的一首歌，艾默唱的。嗯，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感觉很感人，叫 Word。
OK，
这首吧。
行，好的。
愛してるとはなんて無力な言葉だろう。私は今もあなたしかいらない。
那这期说蛋疼事吗？还是
说呀，说吧。因为刚才他跟我说半天了，正好我也知道他是到底什么问题。
嗯，那要不然
就是语言学校面临的一个招生问题很重要，然后语言学校面对的就是大家都懂的是国际方面的，换句话说，日本最大的市场肯定就是中国，对吧？
嗯。
然后他得面向中国招生，然后中国的家长和同学们。最觉得哎呀闪光的地方，最觉得那个东西可信的是什么？就是在那个学校的有学生去了名校，有人出人头地了。这种情况如果多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这个语言学校不错，所以我们的老师经常就会要求一些成绩比较好的孩子去考国立，去考公立，去考一些比较有名的大学。然后因为如果你考上的话，他就好多宣传呢，今年我校多少多少人考上了什么学校，其中有谁谁谁谁谁考上了公立，谁谁谁谁谁考上国立，怎么怎么地的，就是他会做宣传这样的东西。所以这个语言学校有的时候很需要就是同学们是吧往好的学校考。然后之前我们老师一直要求我去考国立，然后我最后也没有考，坚持自己要学画画，所以最后稍微
然后就被老师天天说，是吧？现在就是这个，就是我，因为我今天才意识到，以前他之前那个君丹也跟我聊过这个问题，然后我之前就没有想到，然后后来今天我也突然想起来了，就是说语言学校是他不是要招生嘛，然后招生的时候不知道哪他没有任何的就是一些宣传的东西吧，你光拍个地方什么的都是东京，没有什么。和别的学校比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就是有好多，就是说你考上京都大了，考上东京大了，有多少多少个，一般是按这种来提高他的那个学校的知名度的，所以会遇到这种问题。然后语言学校是，招生肯定也都是中国人比较多，90%是中国人，然后可能你们一个班里有一两个老外。最多了，然后可能还有三四个韩棒子，有个三四个那种东南亚的，就这样。但是其实主力军还是中国留学生，然后每年也都是说这帮 这帮语言学校的老师吧，还带着校长，或者就是这帮学校的招生的头，都会来国内转悠一圈，就把各个像北京啊、北上广深，就这种这种留学国家留学生比较多的地方的那种中介啊，还有学校啊。高中啊，什么大学可能都有可能，就是走一圈，然后就是说你们来给我帮我招生，然后返你多少多少钱什么的，返学校，跟学校说是返学校多少钱，跟中介就是返中介多少钱，招一个学生什么的。因为现在日本的语言学校太多了之后就面临就是这种招生招不到，然后可能一个班少的那种语言学校一个学期可能也就十几个人，也就一个班，你让他哪够他活的呀，所以这个也是个语言学校的问题，而且咱们，
但是最开始的时候，我确实也挺高兴的，因为老师觉得我成绩好吧，我也觉得挺高兴的。但是如果直到最后，因为你没有按照他说的做，他跟你不高兴，他天天找你麻烦的时候，这就已经不是那么轻松的问题了，真的是让人很生气的问题。一周都会找你说这个，找你说那个，跟你不愉快。
那他怎么？
这就是日本人矫情的地方，这是。
他能怎么着你呢？他不能怎么着你，他就给你添堵。
啊，
对他老找事儿，就是。
他没事。
就是。哎，四零，你没接触过日本人是吧？
没接触过。
就是有的日本人就特轴，你就特想弄死他那种。
就比如说，那你就说一下，你当初怎么想弄死过人家的？是因为
我呀？
啊，
没有，我当初已经把我逼到，就是我想着就是想弄死我自己。
那你说什么事儿吧？
啊，就是打工啊什么的呀。
嗯，
就打工，觉得自己特二逼嘛。
你有什么不高兴的，说出来让大家高兴高兴。
没有，那会儿郭德纲不也刚火吗？
嗯，
差不多吧。那会儿2009年2010年的时候。
啊、
嗯，哎，我说过这事吗？就是零零一，那会儿老听郭，没事留学生不是没事干，然后我也不爱打工，我也是不爱打工的。但是我只是每天赚个生活费，然后。再就是听个郭德纲相声，觉得特反正能疏解心情。反正我觉得就是那会儿听他在说是文武双全还是什么呀，你听过这个吗？
忘了。
哎，君奈听过吗？哎，你听过郭德纲相声吗？
我
啊、
哦、我当然听过，但是你要是跟我说具体的哪一个，我可能不太知道。
我就大概说一下。也听他说那个什么文武，好记得是文武双全，就是他说什么，文的地方我忘了，然后武的地方就是说他去拜师学艺嘛，拜师学艺也不是就是练什么铁砂掌，练什么，反正什么棍啊什么的，我就记得他说铁砂掌，然后铁砂掌他不是就插那个红豆嘛，
嗯，哦，那个拆
豆
馅儿那个，那个包、哦、
对对，拆豆馅儿那个。然后红豆，然后什么撒白砂糖，然后就是练摩擦力什么，接着揣豆馅。然后我那会儿打工不是也是那个是什么来的，好像就是那个711那个，他们不是有那便装米饭吗？
嗯，
便装米饭，然后就是特硬，也不是特硬，就是便装米饭弄完了他不得冷却吗？冷却完了之后那米饭不就能全都团到一起了嘛，
嗯，
然后就特硬，也不是特硬，反正就是都团一起了。然后我那会儿有的活儿，就是说有的时候去干的活儿就是揣那米去，
嗯，
然后揣那米吧，揣的时候我就会想到郭德纲这段相声，我他妈练铁砂掌那种。哦，说跑题了，没有，其实是连着的，因为我揣那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特二逼。因为你想想你是你像你俩都没干过这种下三滥活吧？
谁说的？
你干过吗？
他妈在3-1打工的时候照样该怎么该他妈干什么干什么，你以为呢？
哦，不是，你那还不算下三滥，
你这就
算台前了。
我操，就他妈逃那个下水道冲那个什么，那不算。
冲什么呀？
就是那个大师傅炒的菜，然后操，你得给过去帮忙把那个厨房都给清了去。冲油，然后捞那个脏东西，就是下水道里边那个。
你这不算这，你这属于正常范围的。
那你揣米饭就不是正常的了？
不是不是，就是不一样的环境和不一样的对象嘛。
嗯，
反正那时候你会就是觉得就是自己特二逼，你就会觉得自己特二逼。
你还不错，还能觉着自己特二逼
啊。对，好，也有可能是我自己这样想啊，就让我觉得好多人都已经就会习惯这种生活，你知道吗？
嗯，
因为为什么好多人就是不回来啊，就选择不回来，然后但是你作为男生的话，反正我觉得你这如果是一直这样的话也没意思啊。
嗯，
你国内虽然挣的没有日本多，然后但是生活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就是你的周围的人的环境是不一样，因为你甭管你怎么着，你打工，比如说我在那揣他们那米，你打工的环境，你周围的那些人都是那个 level 的，那都是那个级别的，你知道吗？
嗯，
然后你会觉得你不是这圈里的。
哪个级别啊？是跟你一个级别，还是比你级别高啊？你的意思？
不不不，我不是说自己比人级别高什么的，就是说，因为你在那会儿，你和你合作的，除了留学生啊，和你合作的日本人，都是在日本社会里比较失败的那种。
嗯，
你能明白吗？因为他们都是那种，就是说养活，就是
本身，可能上学不努力，然后没有找到好工作，没有结婚，或者说结婚了之后。就是各种坏习惯，
没有结婚成了一个
各种没有结婚，然后或者结婚了之后各种坏习惯，然后又离婚了，然后酗酒抽烟
啊、哦，对对对，但是也不是说这种，
不能这么说，就是精英不会去当一个留学生的老师去教你他的母语，就是这样想就可以了，精英是不会干这样的事情的，所以就是有一些就是跟中国人打交道特别深的人的话，他可能平时就是，他也可能只是个普通人吧，然后有的可能就是说比较小气，其实刚才说那么多，就是有的时候日本人他比较小气，他有点有一些小的事情他就往心里去，一直念念不忘，耿耿于怀，
对对，叨叨，
对，
会有叨的。其实也不是说那种低，就是说怎么说，我操，这种事儿，
他只是让你心里有点难受，给你添一层堵，让你觉得哎呀怎么这么不顺呢，这个气儿就不顺，就是让你觉得，他就用那么几句话然后点拨着你，让你心里呢不是那么开心，主要就是这样长期，然后他动不动翻，就是轻描淡写的翻一翻账本那样的跟你说一说，笑嘻嘻的跟你说一说，总之他就抓着那个东西不放。就好像比如说你得了一个病，然后你的头发秃了，但后来你好了，只不过这个人一直总说，哎，你记得吧，你当时秃了的时候怎么地，或者啊，你当时秃了的时候，就总跟你说你秃了的时候，特别让人，你说你有多生气，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吗？也不是，但你说就是让人烦，让你心里不舒服，就是这种程度。
哇，好沉重啊，你那么一说
啊。
但是真的就是他们一小气起来真的是这样，但是平时好的时候也就是那样的吧，但是就一小气起来的时候你真没有这样，尤其是中国人真的是受不了，很多中国人就说日本这边太磨叽了，就是一件事情他跟你，尤其是跟你叨咕很多遍，所以很多
这个
稍微偏北方一点的都会受不了。
对，北方人肯定受不了，其实也不是沉重，就是那种环境和就不是国家的文化的那种不一样的地方，
对，跟北方的差异，其实也许对他来说也没有那个恶意，说我就是想让你不高兴，没有，他可能是出于一种平时人交流的一种习惯啊或者什么，但是对于咱们来说并不是这样的，咱们觉得你干嘛呀，你一直抓着一件事情不放，你干嘛，对，因为这件事情，反正就是想法不一样吧，思想不一样，所以容易出生，就是发生这样的问题。
其实圆滑一点就行了。他不说的不是这种沉重的话题吧？反正，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圆滑一点就行了。在日本人特别挺好那什么的，因为你直接说，哎，你什么都别跟他说，你说，哎，我错了。
一般情况下我们同学都是这样啊，我知道好都是这样的，好
然后就过去了。
因为你辩论不过他，他不会，他如果说，比如说他说了让你怎么怎么地，你如果说我就不怎么怎么样，他就一直跟你说，说到你顺从他为止，所以你就赶紧的，我想想，我考虑考虑，就是这样，然后全都那么糊弄过去的，大家没有办法。
哎，你知道刚我媳妇说什么吗？说你这跟他们那他们班孩子似的。
嗯，怎么呢？就是小跟小孩似的是吗？
他们班孩子说就那样，说他们一说那孩子，比如那孩子吃东西掉衣服上了或者怎么着，他们拉裤子了，然后老师怎么着你得叨叨两句是吧？然后那孩子知道知道，然后扭头就该干嘛干嘛去了。
哎，这情况挺多的。哎，不光是你，就是学生阶段的。然后之前我这还有一个，
不是学生阶段，我媳妇儿幼、
啊、
媳妇儿幼教、
啊、
学生什么的。你都是孩子
啊，对对。然后之前我这人姐妹跟我说，就是现在天天就想把那个日本的，就是他们日本上司，天天想把他给杀了。说也是，说在职场也是天天让你干那种那特磨叽的事儿，然后就是说特弱智的事儿啊什么的，就让你做。然后你跟他说怎么做更好的或者怎么样，他也不听你。哎，你就得这样做，你就得一个的。
他们不就是那种上下级的关系吗？
嗯，对，这个很确实
是。嗯，行，时间也差不多了，我看咱们这个吐槽的东西应该还挺多，要不然咱们就单开一期吧。这期咱们就先到这儿哈。
OK。
嗯。行。啊，各位观众再见。
操！我已经关了，你自己录呗。
我操！行吧。味を最後さよならを告げたら夏の風をまた迎えよう育った街を遠く離れて季節をまたいできたたまには手紙を書いてみるよお願いチビコの相談室何よりの宝物なんだ。丸描いて地球、丸描いて地球、丸描いて地球。
听过前面一段黑塔利亚的主题曲，听友们就知道又到了我们 Chiligo 结尾处本夜桑娃评论大家评论的环节了，有没有很期待啊？下面一条评论，评论语支持 Chiligo， 评论人吱吱吱，2013年10月20日，评论具体内容：偷听了那么久，粗来评个论，为了支持主创人员坚持下去，那个嘛，多聊日本的普通生活才是正道。P.S. 希望做一期日本买啥好的专题，本人有需求啊，要去哪儿玩啊 ？P.P.S. O.P. 那个大叔吉他的歌叫什么？值得采纳，各位主创，只有代购的专题不够了哟。这位听友评论的语调非常的 Q， 那么夜色娃也不能辜负你的众望。这位听友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哦，问我们忧郁深沉的40编导，他会告诉你那位大叔的吉他歌曲的名字哦。奶爸勇敢的少年，请你加入谁来创造奇迹哦。どうしようもなく好きなんだ。下面一条评论语很不错，评论人恋之风景，2013年11月15日，评论具体内容：超喜欢讲美食和旅游的那俩妹子，声音不错，信息量大。哎呦，我们吉三妹子和悠悠妹子辛苦啦！妹子们不管声音不错，长相也时尚靓丽、小清新的哟，大家不知道了吧？